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共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外面的天气呢还不错哦，这个不像昨天呢有一点的这个毛毛细雨啊，而且感觉上就有一点点阳光不出来的这样的感觉，今天一大早太阳就出来了哦，算是蛮适合的啊，风和日丽的一个天气哦。接下来呢，大家有4天的清明连续假期喽，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规划一下啊。希望呢，接下来的4天的天气呢，也都是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可是也会及时的马上又想到一句哦，这个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个非常熟悉的一句这个诗哈、哦，就是清明时节已分。分了啊，路上行人欲断魂哦，是不是到清明时节都一定会雨纷纷呢？这个看气象预报啊，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态势了哈、哦。所以呢，这个希望这个如果有下雨的话，也不要下得太大了哦。好啊、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房屋的交易量，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啊，昨天我们节目中跟各位邀请到的呢是这个恒达空间智库的房地产部的这个执行副总啊、我们的我的这个优秀的学弟哈。这个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谈这个所谓的虚评改革哈、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一下。今天呢，这个下完节目之后，我自己也试了一下那个 YouTube 那个道哈、好像有一点卡卡的，然后啊卡卡的。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对这种所谓的网络的技术啊，也不是太了解，所以呢，自己只好自己到处乱摸乱碰这样子哈、这个找到了一个可以再让它重整的这样的一个按钮，结果呢就可以了了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再去 YouTube 上面搜寻一下哈、昨天我们的这一集虚评改革哈、算是这个蛮跟大家的一个权益行益相关的一个节目哈、好，那这个每个月的月初啊，这个六都都会率先公布上一个月份房屋交易的成绩单，这个是张老师给他下的一个名词，然后就是说当月这个三月份刚结束呢，六都他们这个交易的这个房屋的数量到底如何哈、那当然了、这个就是可以的把它打一个分数，看看到底是好还是坏哦，那是当作房市景气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这个今天已经是2号了嘛齁、这个六都 都准时哈，都真的蛮准时的，都公布了这个三月份房屋的交易量。那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猜一猜哈，到底三月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好不好呢？那因为三月份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3月19号我们的央行啊，这把房贷这个部分的就是对第二屋啊放房贷的层数，从原来只能贷5成，最高5成加了1层，来到了6成哦。所以呢，对市场会不会产生一些激励的作用？那另外一个就是三月份整个月份呢，都笼罩在川普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打伊朗的这一场战争当中。那目前呢，这个川普是在召开记者会说，他已经要把这个伊朗的战争给结束掉了那看起来呢，昨天股市已经提前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利多。今天呢，感觉上股市稍微就没有那么大的强劲的反弹那这个是这个三月份有一些利多跟利空啦。那我们来看看六都的一个三月份的房屋交易量到底如何。根据六都地政局最新发布的这个资料来看，三月份的买卖移转栋数呢是18,284栋。跟二月份比较起来，哇，大幅成长了 74.5%。 那如果跟去年同比起来的话，是年增小幅增加 0.4%、那这个月增达到 74.5%， 这个也不用大脑想也知道真的是用膝盖想就知道。这个因为二月份啊是这个农历过年呢连续假期的这个时间啊，所以呢本来二月份的工作天数又少，然后加上这个农历的连续9天假期，所以呢三月份跟二月份比较起来一定会是想象得到大幅成长的那所以月增了74.5%。 可是呢跟去年同期来比较，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公允啦比较公平的一个比较，到底是小幅增加了 0.4% 哦。所以看起来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美伊战争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对于我们三月份的房市的影响相对来讲是没有那么大。那我们的央行呢网开一面增加了第二户的这个贷款层数，某种程度有这个信心激励的作用像我这几天呢经过一些房仲店头都会看到有人呢在洽谈桌上面跟这个业务经纪人员在洽谈。那以前这个前一阵子可能刚过完年那一段时间都会觉得冷冷清清的好像业务员数呢这个真的是感觉上太多的这个感觉好，那既然三月份的资料已经出来了，我们这个仲介业者啊已经很快把它列加起来，第一季六都的这个交易成绩单是4.7万栋那如果说以季度来看的话，它是写下了近9年来同期的新低纪录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这个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的一个乐观可是呢年减幅度呢是已经收敛到 2.2%， 所以呢这个部分是不是在3月329档期之后呢房市会比较恢复为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走势，或是说买气呢也会慢慢恢复到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现在如果说以这个年减 2.2% 来分析的话，显示整体房市的买气虽然还没有脱离这个低档盘整的这个态势，只是呢低迷的情势已经较去年同期缓和了许多后续呢交易量这个业者分析啦应该有望呈现自跌回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好，那我们来看看各仲介公司他们是怎么分析的。新义房屋他们是认为不论今年三月单月或是首季的移转量，今较去年同期相方 啊、哦，哎，这个倒是跟我们的认知差距很大。三月跟去年啊、哦，去年同期啊、哦，好，那这个他们认为说显示市场已经逐步习惯了啊、这个2024年9月份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已经有一点麻痹了啦哈、哦。那虽然第一季有中东的这个战争、美伊战争嘛哈、哦，还有高油价、高通膨哦，最近媒体上面都在讲说这个塑胶袋哈、哦，大家在抢塑胶袋。啊，售价带价格大涨啊、哦，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势之下呢，这个刚才提到了3月19号，央行放宽第二户房贷的成数到60%哈、哦，加上农历春节啊、之后有那种递延性的刚性需求回笼啊、哦，所以呢，房市多空交杂，但氛围已经比较和善哈、哦，已经友善多了哈、哦，那。三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刚才提到了六都加总是18284，哈，18284。那如果说以个别啊这个都会来看的话，台北市啊这个今年三月份是2414栋的交易量，年增1%。那新北市呢是4418哦，年增有18%哦，这个倒是增加的蛮多的啊、哦。然后桃园市哎持平3417啊、哦，跟去年差不多啊、哦。那台中市呢哇大幅衰退了，只有剩下3195啊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对22%啊、哦，跟去年同期。那台南市呢三月份交易量1837，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哎倒是逆势增加19%哦，这个是这个六都里面增加幅度最大的，这个超越新北市的18%。那高雄市也是衰退的，高雄市三月份的交易量是3002啊、哦，这个跟去年同期比较负成长1%、哦、那如果说以六都来讲的话18284啦、哦、然后呢大概是零点多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哦、那如果第一季的六都的交易量来看的话这个台北市6089增长了4%，小幅增加4%。新北市10920齁，这个新北市还是全台湾房市最大的交易热区啦齁，它有超过10000栋的一个交易量，那跟去年同期比较是增长7%。那桃园市衰退咯，衰也有8928栋的交易量，那负成长4%。那台中市呢，因为刚才看到月的部分已经衰退很惨，所以呢这个季度齁、哦、这个第一个季度台中市是8579栋齁、哦、大幅衰退 19%, 齁、哦、这真的是重衰齁、哦、重挫。台南市第一季呢4944哇是逆势成长 18% 齁、哦、是在六都里面最勇猛的齁、哦。那高雄市呢是第一季是7542栋哇负成长 6%, 所以这样要怎么去解读呢？好像也不能说南二都、哦、比较弱，因为南二都里面呢这个台南市还蛮强的、哦、倒是呢中部、哦、这个台中市是最弱的一个地方。台中市为什么会最弱呢？根据业者、哦、他们的一个分析啦，因为台中市之前呢都有蛮多预售建案的一个完工交屋、这一个季度呢蛮明显的，好像这个都已经交屋的差不多了、哦、所以呢台中市现在呈现一个是比较是刚性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跟去年同期有这个比较多的、这个预售屋交屋的这个贡献、哦、比较起来呢、呈现了大概将近20%的衰退幅度 哦，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六都、哦、这个上一个月份跟第一个季度的、这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看起来呢这真的像业者讲的啦齁，有慢慢在收敛，可是呢还是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乐观齁、哦、那看看这个第二个季度四月份之后，在329档期的一个带动之下，会不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交易的量的出来齁、哦、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比利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老师。好，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这个媒体上面有关于房地产的信息呢，大概都会聚焦在新青安呐、还有央行的一些动作上面。那因为新青安呢，即将在今年七月底到期了。那财政部相关的部会呢，也正紧锣密鼓的在筹备哦，该怎么样推出新青安 2.0 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前两天呢，他首度松口了哈，他针对这个新青安的宽限期过长这个部分呢，他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说，宽限期呢过长并不好啊，借款人的财务规划啊将会较松散。若能够适度的缩短这个宽限期啊，对于借款人，对于银行来说，这个都是一件好事哈。所以媒体讲说，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杨金龙总裁呀、首次对这个新青安呐、的这个宽限期呢，做出了一个他的观点跟说法。那这个是前两天刚才提到了，杨金龙总裁呢到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做业务报告的时候来提到的。那因为央行今年第一季理监事会议之后宣布适度调整全国自然人第二户的购屋贷款成数上限，由过去的只能贷到最多50%调高到60%。那在今年就是3月20号正式实施民进党的立委呢李坤成就在立院财委会上面询问质询这个我们的杨总裁那央行认他说这个央行放宽第二户购屋贷款成数上限，是否为了要消化市场上待售的新成屋所以呢这有一点点开门见山就直接呢这劈头就问了那杨金龙指出，预售屋的问题呢只是其中的一点最重要的呢是呼应民众对于第二户购屋的一个需求而且基于信用管制已经有一定的成效，政策不需要硬邦邦的所以呢他就是某种程度做一些调整了那他也在立法院财委会上面重申，央行呢希望房市能够走向暖着陆那房价目前呢仅是在一个反转的开端而已他不认为说房价有蛮明显的修正所以呢他希望建能够适度的让利供体时间，在维持定的一定情况之下呢可以来让利，倘若价格硬邦邦这个成交量就出不来了所以这个在某种程度的反映出来说现在很多的媒体或是业者都会在发声或是说在反映这个交易量非常低这个业者呢都单无人销售率也是这个惨兮兮那他直接的一个我们杨金龙总裁的一个答复是说，因为建商你如果说可以让利那这个让利就是说把价格调降一些啦那大家供体时间，那如果你的利润还是有并不是完全赔钱的情况之下做一些让利，那成交量就会出来了，你的房子就会有人来青睐，就能够卖得掉所以呢这个是针对这个立委李坤成的这个质询央行总裁的一个回复。另外呢立委郭国文也是在这个财委会上面质询这个杨总裁他说，杨金龙总裁你曾经提到过新青安政策一开始过于宽松央行也付出了很多代价来处理， 那由于呢新清安 1.0 将在7月到期啊，随着 2.0 版即将上路，中央银行是否有何建议？哦，这个好像有一点点把搭一个台子让它啊来下来的感觉哈。那针对是否缩短宽限期的看法，杨金龙总裁呢，先是引用财政部的资料指出了哈，大部分的宽限期呢大概都在3年以下，也就是说，这个即使说新清安放宽到5年，可是大部分的民众在申请新清安大概都是在3年以下啊，所以他认为，他个人认为，这个就一个弱势的来看，宽限期5年也许是好的，但宽限期太长也不好哈。所以有时候讲话也是蛮有艺术的哈。说这个宽限期也这个财政部达到5年，这个也是有他的一个考量就对了。可是呢，宽限期太长，他又说不好哈。那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杨龙总裁认为，宽限期太长的话，对借款人的财务规划，他可能就会比较流于松散呢。如果能够缩短一点宽限期的话，也许呢，对于个人财务规划就会比较谨慎。如此一来呢，对于借款人，对于银行来说呢，就是它都是好事一桩啊，哈。所以呢，这个事实上这个杨总裁讲话是蛮保守的哈。那可是可以听得出来，他事实上是某种程度反对太长的这个宽限期。各位可以看出来哦，在这个第七波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这个央行寄出来的，对于所有的这个贷款的条件，后面呢，不管是成数多少，后面加的一条都是无宽限期，无宽限期，无宽限期。这个就是希望说银行不要让民众呢有太过的那个所谓的过度的杠杆操作哦，那把这个杠杆的这个力道炒作的把它砍掉的话，市场就会比较恢复为正常。那这个新清安事实上是某种程度的触犯了央行这一条天条了哈。只是说呢，我们的杨金龙也不好意思这个在台面上面跟财政部杠上哦，因为新清安是这个财政部的业务嘛哦，只是说他表示这个新清安如果要有 2.0 的话，还是尽量把宽限期缩短一点点啦，避免呢让这个有心人士呢来当做炒作的工具哦。好，这个是新清安跟央行的这一部分他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是一项统计哦，就是全台家独居者的这个户数啊越来越多了，就是一人宅已经达到了 40.5%。 这个是根据内政部户政司的人口统计资料来看到的哈。2025年，就是刚过完的2025年啊，全国哈一人宅，就是这个一个人哈，就一户房子的这样的一个占比达到40.5%，正式突破40%，这个增加了有420,000户，那这个都是历史的一个新高。其中台中市的一人宅呢，占比虽然不是全国最高，可是呢，在去年的年增率达到3.5%，是6都里面的最高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房市专家就分析了，在这个中科扩厂效应还有产业聚落的这样的一个双重推动之下，台中房市呢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小宅 VS 平效的这个竞争新年代。那小宅呢靠着丰富的公设原生生活空间啊齁，那所谓的业者都会打出小平数、高平效、多公设齁，那所以呢这三个关键字呢也变成现在房市很重要的关键用语咯，小平数、高平效、多公设。那根据这个台中的这个乡林建设他们旗下的乡林不动产研究室调查，全国家